我们安静一下，我们的内心，我们准备开始咱们今天的查经。好，我们一同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在墨尔本，现在外边美好的天气，主啊，我们看见主啊，太阳在早晨按时升起，使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主你的信实和你的大能。主啊，每天你使这一些都如此之稳定，主啊，使我们知道你在掌管，并且你的话安定在天。主啊，当我们看见虽然日光照样温暖，照样照在普照在大地，然而人的心败坏，堕落背叛，主啊，我们自己给自己招致了何等的痛苦。
是的，主啊，
我们感谢你选召了我们这一批原本不配的人。然而你不单单是选召我们，而且你要立我们为有君尊的祭司。主啊，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然而正如你的仆人所说的，主啊，你有宝贝要放在我们这瓦器里，要显出能力出来，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你。主啊，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这个瓦器摆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那宝贝，你的话语，你的灵，你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头，借着我们来显出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愿意世人都看见，主啊，都明白你创世以来你的恩典，你的大爱所显明的旨意。主啊，我们求你装备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成为灯台，成为光。主啊，你透过我们来照亮世人。所以我们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你话语的这一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愿继续的施恩 保守眷顾我们。谢谢主，孩子也把自己也仰望你。主啊，愿你洁净，愿你使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咱们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来看先知以西结书。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啊，来看以西结书的第三个大段吧，啊，第三个大段落啊，就是关于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这是第三个大段落哈。第一个大段落就是以西结先知啊，他作为一个祭司30岁在被掳的地方蒙召啊，耶和华的荣耀显现，然后呢立他为这个守望的人。然后第二个大段落呢就是宣告耶路撒冷的结局要到了。今天呢我们就看啊，当结局到来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要按照律法的规定啊，他们要被重新赶散到普世当中去。就是当年神借着摩西啊跟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就说到啊，如果他们违约的话呢，他们要被重新会失去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土地，而且那一块土地呢也将不再是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了。耶路撒冷要荒凉，先知们预言说那里要被耕种，好像一块田一样。所以这个结局到来的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要灭亡了。但是耶路撒冷呢有耶和华的圣殿啊，这个圣殿里边 有这个象征神所在的至圣所啊，那里有耶和华的约柜啊，有耶和华的荣耀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耶路撒冷怎么可能被毁灭啊？圣殿怎么可能外邦人可以攻进去呢？这不可能的事啊。所以呢，在灾难到来之前的时候，对吧？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圣殿。在第三个大段落里边呢，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啊。一部分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为什么要离开圣殿？耶路撒冷为什么要被毁灭？圣殿为什么要被焚烧、被拆毁呢？就是第八章啊，上一次我们所查考的内容哈、啊，就是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啊被提，到这个耶路撒冷啊，然后到了圣殿，然后到了圣殿的最深层，看到了这个最深层里边的那一些情况啊，这个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圣殿里边那些情况。接下来就是因为那个原因，第八章里边的第六节啊，就特别说了啊，神对以西结说啊，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下边说，使我远离我的圣所。这是第八章第六节。那么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要进入到最后一个灭亡阶段的根本原因啊，已经讲明白了。在这里边呢，圣经里边没有提到耶路撒冷那一些杀人流血啊、冤屈啊、欺压剥削啊、道德败坏啊，首先没有强调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是结果。圣殿里面偶像崇拜，也就是说在信仰上的错位才是那个关键。现在呢，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啊，来看一下时间，这个时间的关系哈。我还是画一条线啊，我们从以西结先知说的啊，从一开始他说第五年，其实第五年呢是四年啊，进入到第五年，也就是说这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哈。换一个颜色啊，这是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第十年啊，第十一年。咱们这个用这样的一个，它是地啊。那么这个灵是什么呢？就是以西结先知被掳，或者说是第一次被掳。那么是谁被掳呢？是约雅金这个王被掳了，以西结是和他一同被掳去的。然后在这个以西结先知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说就是被掳去的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啊，第五年在我们看到的哈是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这里这是先知蒙召的时间啊，在这里。然后呢，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咱们就是上一次看到的哈，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第五年初五是四月到第五年六月，这就是一年零两个月，都是初五日，正好是一年零两个月哈。那么这一年零两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啊，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咱们上面讲到的，神叫以西结往左边躺，往右边躺，来警戒以色列人啊，这个他们要被掳去了，他们这个被毁灭的日要到了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呢， 以色列人犹大人有没有听从先知的劝勉而悔改呢？我们发现没有。到第六年六月初五日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叫它耶城异象嘛，就是以西结书第八章啊所记录的耶路撒冷的异象，就是在这个异象里边他看到了这个圣殿里边，甚至于到了内殿里边啊拜偶像的景象。那么这个时间呢，离着耶路撒冷的最后的灭亡的时间还差多长时间呢？我们看列王记下，大家圣经里边把这些时间都记录下来了啊，大家打开有圣经的啊，就快快的翻到列王记下的第二十五章。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呢，第一节就开始说了，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也就是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在这儿啊，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耶城被围了，耶路撒冷被围困了。这什么时间呢？第九年十月初十日，是耶路撒冷被困了。然后接下来啊，四外筑垒攻城，到了西底家王十一年四月初九日，然后耶城沦陷了。这个就是大概的这个时间过程哈。看到从先知蒙召开始到耶城沦陷都是四月，都在四月。然后这里是初九日，这里是初五日。所以也就是说中间从第五年到第十一年六年的时间，六年零四天。所以神给这个时间啊，六年零四天的时间，中间呢就是神给他们异象啊，然后给他们各种各样的劝勉啊等等的，那么这些呢都没有起到作用。所以到了最后呢，耶路撒冷的灭亡的结局，这中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啊。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神不是不给他们机会。在旧约先知弥迦书，如果有圣经翻得快的话啊，就可以翻到弥迦书，翻的双行版的圣经呢，在旧约的910页啊，弥迦书第二章第七节，这里就说呢，雅各家啊，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不忍耐吗？这个括弧里边有一个另外一种说法啊，就是或者翻译作心肠狭窄嘛。有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心啊宽到一个地步，就是在耶和华的圣殿里边，耶和华的荣耀和偶像同时存在啊，耶和华的荣耀和偶像同时存在，这是一个多么令人说不上来一种什么感觉的啊。神的心实在是太宽容、太忍耐、太伟大。那么有一些时候呢，也正是因为神忍耐、神宽容，反而使人在敬畏神这个问题上变得随便。在先知以西结蒙召的时候啊，神就曾经说过，说如果他被差遣啊到这个说话难懂的外邦人那里去，也就是说话听不懂的那个人那里去呢，那些人会听先知以西结的声音的，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反而他们不听。这件事情呢，咱们小小声在这说啊，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些生活在海外的这些人啊，我们现在有一种特别的体会。咱们华人呢曾经误认为基督信仰是西方人的宗教，是洋人的宗教，欧洲人的宗教，所以咱们一度有些人到现在还有人这样说啊，我们不信洋教。其实呢并不是欧洲人的，他是东方人的，是亚洲人的啊，是以色列的。但是呢因为欧洲人啊曾经早期的时候接受了基督信仰，我们看到圣经的记录啊，当时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保罗传福音啊，一开始他是要往东走的，但是耶和华的灵不许，所以呢他就往西走了。 使徒行传的记录的最后的结束，就是保罗他的传福音的工作在罗马的情况啊，也就今天的意大利。的确我们却看到了啊，福音的主流从一开始就是往西走，首先啊是欧洲的福音化，欧洲福音化以后呢，就导致了欧洲的先进在各个方面慢慢慢慢，它从一个非常，其实欧洲福音化之前的时候啊，北欧特别是很落后的，甚至于被认为是野蛮民族。当然南欧啊，像希腊，像这个意大利，当时也很先进了。但是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先进的啊，这个汉朝的时候中国是非常先进。但是欧洲呢，逐渐逐渐的是一个不太大的地方啊，就成了世界最先进的地方了。以至于他们在后来殖民运动的时候，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启示录里边所说的白色运动。这个时候呢，就是使我们感觉到啊，欧洲人他们是在福音上首先蒙恩的地方，他们蒙了恩，也的确看到了他们在各个方面的先进。但是呢，现在我们发现啊，真的是像以西结先知所说的当时的光景啊，就是像欧洲人传福音啊，现在你比方说你像澳大利亚的白种人传福音真的好难，相反的你现在像这里的各类的移民传福音相对比较容易。这些在福音上蒙了恩的人反而非常的骄傲，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们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优秀的民族。所以啊，我们说有一种偷窃叫做偷窃荣耀，偷窃荣耀。其实欧洲的先进荣耀归给赐福给他们的，他们祖先所信所敬畏所侍奉的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又是为人舍命流血这一位成为人类中保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我们天上的父，三而一的神啊。可是呢，后来他们中间悖逆之子啊，其实现在世界上这些悖逆的事儿，大部分出在欧洲。在这个我们今天的经文里边啊，其中有一处就是说到说，他们说的啊，这些以色列人说的，说这个耶和华已经忘记这个地方了，我们为所欲为吧，他看不见了，他已经离弃这地了。这个是第八章先知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十二节啊，这里这样说的啊，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在欧洲启蒙运动的时候，也就是18、19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个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上帝是死的，咱们中国人翻成上帝已死，这个翻译是不对的，他是上帝是死的， God is dead， 就是他不是一个完成式，而是他是一个普通现在式，是一个宣告。他这个宣告啊，不是说的上帝曾经活过现在死了，而是说上帝根本就不存在。有人写了，这个人是尼采，这一个德国人对于后来的启蒙运动的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影响非常大。那么他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上帝呢像一块石头一样的啊，我们称他为上帝，他存在与不存在并不重要，但实际上他是没有生命力的，实际上他是管不了我们的。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提法，对于欧洲那一些悖逆之子起到了非常强的心理支持作用。法国啊，革命左倾，所以后来的左倾路线啊，就写了国际歌，这个人叫欧仁包迪埃，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要创造我们美好的生活吗？全靠我们自己。其实欧洲的启蒙运动就是一个反教会的运动，反上帝反信仰的一个运动。 那么这个运动里边，神已死这句话呢，其实当时在圣殿里边，这一些祭司们，这一些侍奉上帝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啊，咱们看到了主耶稣的年代，那些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就是祭司党，耶路撒冷圣殿里边的祭司啊，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永生，不相信有灵魂。所以到了这个侍奉上帝的这一批人，连上帝的存在，灵魂的存在都不相信了。那么这个呢，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今天很多西方教会，传统的教会，表面上他们还在教堂里面，还在搞神学啊，还在看上去好像还是教会，其实里边他们连上帝的存在和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们也不信。那有些人就奇怪了，说他们不信，他们在干嘛？他们搞神学干什么？一方面，这是社会宗教是一个组成部分，这里边有很大的力。另外一个方面呢，有一些人就是把它当作学问，比方说他们把耶稣当作一个很有思想的农民领袖，那么他的理论来治理社会，约束人的道德，有一定的价值。所以他们只是停留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了。所以从以西结先知的记录的当时的以色列的光景，和我们今天现实生活当中的实际情况有非常相似的这样的实际啊里边的这个思想状况。这一些人他们为什么敢于在圣殿里面做这些事呢？实际上他们所信的就是说耶和华看不见了，他已经离弃这地了，已经不在这儿了。和尼采这个德国人啊，因为德国曾经是马丁路德改教，是更正教会非常发达的地方，但是同时呢，在德国兴起的一些所谓的哲学，人间的哲学家、科学家，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家吧，敌基督的理论也是特别多的。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呢，就是上帝已死和上帝看不见我们，他就存在不存在根本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们感谢上帝啊，尼采他到了后来的时候，大概有10年多的时间，他就精神病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为什么他会精神病、精神失常，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是在一个信仰上帝的环境里边生活，可是他从理论上、思想上倡导敌上帝的思想，上帝最后就让世人看见，没有上帝，他的生命的价值从哪里肯定呢？所以在讨论尼采的思想里边，大家都认为他的思想是自相矛盾，没有基础，逻辑混乱。虽然他是很聪明的啊，写了很多书的，似乎是很严谨的，但是都是没有依据的，没有基础的。所以真正相信尼采理论的，到了最后呢，就是虚无主义，就是走入虚无主义，因为没有基础了啊，人都变成动物了，那还有什么基础呢？所以欧洲在法国大革命也好，还是英国曾经是日不落帝国的地方呢，崇拜达尔文，崇拜进化论，后来这个霍金，所以也感谢上帝啊，霍金一辈子生活在残疾里头，上帝就让你看见你不是科学家了不起吗？你让你自己健康起来行吗？但是上帝给他一个非常聪明的脑子啊，让他嘴巴里边还有鼻孔里边还有那口气，你就看到他的骄傲，他反上帝的那种本质。英国科学界呢，对于这一些人非常崇拜，德国刚才咱们讲了尼采，天主教就不用说了，欧洲啊这一些在福音非常发达的地方，但是反福音的、反这个教会的力量一样发达。现在的美国也是一样啊，基督徒数量很多，但是呢，像这个纽约港里边这个自由女神也好，还是华盛顿叫做哥伦比亚特区也好，这些都是他们在启蒙运动里边把智慧女神 我们看没看到这个他们的电影制片厂啊，这个发的电影里边有一个二十世纪啊还是什么啊，一开始就是出现一个女的站在一个平台上举着一把火炬，其实那就是对哥伦比亚女神，那个电影公司叫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啊的一种崇拜。其实哥伦比亚是谁呢？是一个希腊女神。这个来源在哪里呢？就来源于圣经的所记录的亚瑟拉，后来变成，其实以斯帖这个 Esther 这个字呢也是从这个根源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相信上帝已死，上帝看不见了，所以呢他们就敢放肆，然后呢他们不能没有上帝，所以他们就搞假上帝。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啊，我们有很多假上帝，虽然现在在很多西方国家不再像我们中国的祖先啊，这个遗留下来的在各个高岗青翠树下，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是吧，建庙雕刻偶像，现在欧洲人这种西方人啊很少这种东西了，但是呢他们把科学把政治把娱乐把所谓的这些哲学这个艺术等等的都变成自己心中的偶像。不管你拜什么金钱，像咱们中国现在啊就认为人就认钱，其实金钱是什么？它是通货，它是为了追求比别人超越的物质享受的生活啊，其实到了最后都是放纵肉体的东西。所以拜偶像这件事情就是除了真神之外，在人的内心里边主导我们思想的主导我们生活的那些对象。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些偶像能救他吗？这是神在圣经里边一再发出的声音，你们骄傲，你们觉得你们有能力。后来呢以色列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被神愤怒的事情，就是到了灾难来临的时候呢，困难来临，特别是军事上的时候啊，他们觉得自己的军事不够了，然后他怎么办呢？他们找外邦人帮助啊，所以他们投靠埃及，求告亚述，他们觉得这些依靠外邦的强权势力军事强国给他们金银啊，甚至把耶和华殿里边的金子银子都拿出来贿赂这些外邦的这些强权国家帝国，来帮助他们战胜困难。其实那些人根本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帮助，甚至于借此机会还来占他们的便宜。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到了困难的时候，我们寻求什么呢？那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础。不寻求不等于我们不用，比方说咱们生病了，我们不依靠医疗，但是我们不等于我们不进行治病。我们治病的过程里边，我们的信心是放在神那里，神也是把这个治病的身体里边生物的运作的这个理论这个原理啊，让这个科学家啊，让这些生物学家们，让医学家这些人啊来了解神创造的原理，然后帮助我们恢复。但是关键还不在那里啊，我们看到医疗是非常有限的啊，到现在我们这个 coronavirus 这个冠状病毒啊，科学界对它是没有办法的，金钱当然对它更没有办法了，那么政治军事对这东西有什么用呢？到了这个时候都是形同虚设。所以上帝借着这些东西呢，我们的神啊，来打击这个世界的偶像。那么上帝让灾难一次一次的临到耶路撒冷也是一样，来打击他们的心中的偶像。好，我们讲了这么多啊，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啊，上次第八章里边呢，我们就讲了关于神的荣耀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们拜错了上帝，悖逆，甚至于说上帝虽然有没有不知道，但是至少他跟我们没关系，所以他们宣告了这样的，说了这样的话，上帝说好，既然你不再接受，不再相信你，我是你的神，你是我的子民，我是来祝福你，也是管教你的，你天上的神， 你不再接受这个关系了。接下来呢，就发生了这个可怕的这个结果，导致这个可怕的结果哈。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啊，那么在第九章啊，第十章、第十一章，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三件事。咱们在这里先把这个结果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呢，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圣殿罪恶。那么这一些事情呢，第一我们先看到了哈，神忍耐，但是时间到了，也就是说神的忍耐不是无限度的，但是神的忍耐的限度的时间到了的时候，由于人的罪恶导致两件事。第一，神荣耀离开。神的荣耀，弟兄姊妹，神的荣耀是什么？想一想啊。第二件事情导致什么？导致人的灭亡。那么这些事情发生，凭借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跟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所以我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有些人觉得说，哎呀，上帝怎么这么残忍啊，等等。其实上帝一点都不残忍。上帝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对吧？充满了忍耐。但是上帝有话在先啊，神忍耐忍耐，但是神的时间到了的时候，这个人就要灭亡。而且当人灭亡的时候，那个时候一切都完了。啊，那时候在悔改，那个时候在呼求，那时候在做什么东西，一点都没有用了啊！所以时间到了，神的荣耀要离开，然后人就要被消灭了。所以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人被消灭的意象啊，人被消灭的意象。那么第八章呢，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的原因啊，这个。前面就宣告了啊，这个时间要到了，这时间到了。然后第八章里边就罗列了这些的罪恶，是我们看到神的忍耐，几十年、几百年的忍耐，但是时间到了的时候，神要凭着他的立约啊，使这些事情要发生了。大家听了这么多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第九章啊，大家打开以西结书第九章啊，第三节，看先看这些经文啊，然后说以西结第九章第三节说，以色列神荣耀本在基路伯以上，现在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然后呢，第十章的第四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然后第十章第十八节说，耶和华的荣耀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停在基路伯以上，然后呢基路伯的响声啊，怎么怎么展开翅膀，然后又出去了，从那里离地上升，轮也在旁边，然后就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然后到了第十一章这个第二十二节啊，又说，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在他的旁边，他们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然后第二十三节就说了，以色列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啊，就是殿的东门啊，从城中上升，就离开了城，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那就是说停在橄榄山啊，停在橄榄山上了。然后进一步二十四节啊，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啊，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啊，这个到了贝鲁的人那里，然后呢，我所看见的那个异象就升天去了啊，就升天去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以色列的神的荣耀 离开圣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锡安山，这是橄榄山，剖面图啊，这个地方是基伦席，或者叫基伦谷吧，啊，那么在锡安山上有圣殿，那么这是至圣所，圣所外院，圣殿的外墙。那么这个地方是东门啊，那么耶和华的荣耀就从这里到门槛，到圣殿的门口，然后到东门，然后东门上橄榄山顶，然后从橄榄山顶升天。他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离开。大家想一想啊，耶和华的荣耀指的是什么？什么叫耶和华的荣耀？好，现在咱们已经开始了快一个小时了，大家可能也很累了啊。大家打开话筒来说一说，耶和华的荣耀指的是什么？
是指的神自己。
是指的神自己。耶和华的荣耀指的是什么？
神的同在。
不是。
神的同在，
神的保护，
神的保护。好，继续继续。耶和华的荣耀指的是什么？
与我们的关系，
与我们的与以色在当时啊，就是与以色列人的关系。
对对对，
就是神荣耀发出的光辉。
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
神的慈爱、全能和公义、审判，
这些都是。我觉得好像还没提到问题的关键点。
他的灵吧？
啊？
神的灵。
神的灵啊，提示一下啊，提示一下，其实耶和华的荣耀的离开呢，当然圣经里边没有这样记，但是从这个实际的历史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的荣耀出去的时候啊，实际上是两个基路伯把施恩的宝座给挪走了。那么施恩的宝座实际上是一个空的地方，它只是那么一个地方啊，象征着神的宝座在那里。那么它在哪里呢？就是在约柜的上面啊，在约柜的上面。那么其实当这个耶和华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至圣所里面，到了圣殿的时候啊，和这个会幕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那么在会幕的时候呢，它是约柜啊，然后上边有两个基路伯展开翅膀啊，遮盖，这是两个基路伯啊，遮盖约柜。那么中间的这块地方呢，中间的这个地方就是施恩的宝座。那么下边呢，就是约柜了啊，两根杠要抬着啊，这是会幕里边的这个身座的情况啊。那么到了圣殿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呢，那个至圣所里边啊，它的这约柜没有抬进去之前的时候啊，它是两个大的基路伯站在这个站在至圣所里边，它是张开两个翅膀啊，张开两个翅膀，它就这个圣殿的墙啊，这两个基路伯呢，它的这个翅膀呢是到两边的墙啊，一共这个中间有20肘的距离。啊，那么后来约柜抬进去了呢，就放在这个下边了啊，放在两个基路伯的下边啊，这是圣殿里边的这个第一圣殿里边的情况啊。那么后来就是当耶和华的荣耀离开的时候呢，就是这两个基路伯抬着约柜从这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出去了。 这个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那么因此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它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代表着施恩的宝座离开了，是吧？施恩宝座离开了。那么施恩宝座离开了，那代表着什么呢？神的施恩的宝座，你注意看旧约的这个圣经里头啊，同时也是赦罪的宝座，就是罪得赦免的宝座。那么耶和华的宝座呢，施恩宝座那里啊，有一个，当然它是在约柜的上面。这个约柜呢，在告诉我们，约柜里边是十条诫的两个法版啊，那就表示说，那里是神跟子民立的律法之约。那么按照这个律法之约的这个标准，人人都是罪人，所以没有人能够在律法之约里边能够在神面前蒙恩的，不可能的啊。所以按照律法来说，人都要受咒诅啊，没办法的。可是呢，圣殿的设立以律法为标准，它定罪，但是圣殿绝对不仅仅是十条诫，如果仅仅十条诫就糟了。关键的问题是上十条诫这个律法的，你看啊，它这个施恩宝座啊，这个是约柜，施恩宝座是在它上边的，也就是说恩典是超越律法的，它不是没有律法，它是超越了律法的，对吧？那么超越律法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就是叫赎罪。所以这个施恩的宝座呢，也叫遮盖罪恶的宝座啊，这个遮盖罪恶啊遮盖罪恶的宝座。那么这个遮盖罪恶是怎么做成的呢？啊，它是这个在这个透过在圣殿里边，这个是院子里边啊，这个院子里边，这还不是外院啊，这是内院，院子啊，院子里边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大家看我画的这个紫色的这个，其实这个紫色的应该是什么？
祭坛。
哎，应该是祭坛啊。所以在祭坛上献祭，首先最重要献的祭是赎罪祭，赎罪祭完了以后才献燔祭，燔祭完了以后才献平安祭。所以这个赎罪的这个祭坛上要带进圣所里面去的是什么呢？是血。然后他要在这个幔子上边弹，手站在里边，把这个血对着幔子弹七次。所以我就觉得咱们中国人的这个血这个字啊，这个设计的真好。血首先是什么呢？是在一个器皿里边装着，用指头去弹的，看到吗？血是装在器皿里边，用指头站起来，所以上边这个撇呢，就是表示往外撒的啊，所以它是用来赎罪的。所以这个施恩的宝座呢，最关键耶和华的荣耀对人来说，当然他的能力、他的智慧、他的全能，这都是他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的在至圣所里边的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着他的慈爱所显出赦罪的恩典。这个荣耀赦罪的恩典，大家注意，不是一个因为神赦免吗？啊，所以不是这个赦罪是让人纵容人去犯罪的，而是给人有悔改的机会。那么悔改，他有了动机，然后呢，就要有这个行动，是吧？那么这个中间是需要时间的，看看他到底真的是有没有悔改。所以神就给人充分的时间，让人来做见证。其实他们没有悔改，他们不但是作恶，越来越严重。到了最后呢，他们干脆就说神都不管我们了，所以他完全失去了这个悔改的这个功能。这个是人 最关键，人不是神，不是按照人的这个犯了罪了，所以神就按照律法的标准来惩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早就没了。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还能不能得着神的饶恕？这个，所以耶和华的荣耀是什么？集中显现在哪里呢？是显现在他对子民罪恶的饶恕上，这个是神的荣耀。那么这个饶恕不是白白的，这个饶恕是因着那个赎罪祭所献的赎罪祭的生命和他的血。当然我们知道牛羊的血是不能赎罪的，那么这个血是预表着将来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牺牲。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说了这样的，在未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他说这样的话，他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了你，但是还要再荣耀。那么在我们看来，耶稣上十字架是一个最羞辱的事情，但是耶稣说那是最荣耀的事情。为什么呢？那就是神的爱在赎罪这件事情上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所以神的荣耀，咱们在这做一个总结啊，它重点显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显在对人类的、对子民的赎罪这个问题上。那么神的荣耀离开表示什么意思？那么这个答案就很明显了，是表示赎罪的全员没了。大家不讲话的时候现在把它关一下啊。那么就表示这个赎罪的这个全员没有了。所以呢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啊，神的荣耀离开，当赎罪的全员没了，接下来是什么呢？就叫罪恶归在自己的头上了。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外邦人没有打进来，神没有让这个惩罚临到神的子民的头上，不是那时候他们没有罪，而是那个时候呢，神赎罪的功能，这个遮盖罪恶、赎去罪恶的工作还在那里。这是施恩的宝座最关键的概念。所以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为我们尽大祭司、尽中保的职分，这个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神的荣耀在天上的宝座那里，那里不仅仅是神的智慧、神的全能、神的永恒、神的一切啊，这些当然都是神的荣耀，但是神的荣耀的对我们来说最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赎罪。但是这个赎罪对应的不是这个赎罪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个赎罪是有条件的，那么这个条件就是人的悔改，真心的悔改，因着信而产生的这个悔改。当人没了悔改的功能，那么这个赎罪祭就人不信神的赎罪，不信自己有罪，那么这个不信呢就会使这个赎罪祭、使这个赎罪的工作失效，那么神的荣耀就在我们身上不彰显。不是他没有荣耀，是他不彰显，是我们因着不信拒绝了神的荣耀。那么所以呢，当神的荣耀、神的忍耐时间到了，神的荣耀离开的时候，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就惨了。那么这个惩罚，人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按照律法的标准来惩罚的时候，那就没有人能够站立得住了。所以呢，在接下来啊，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三章经文里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人的惩罚临到，也就是说赎罪、遮盖罪恶的这个工作结束，原因是人死不悔改。所以神的这个赎罪、饶恕、遮盖罪恶、保护子民的这个荣耀离开，接下来就是惩罚，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十分钟，回过头来呢，咱们来看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的经文。在没有进入经文的之前，我们先把这件事情先 分享一下啊，给弟兄姊妹来把里边的实质性的东西先把握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经文呢就比较容易了。好，咱们现在休息十分钟，11点一刻，这个我们重新开始，好吧？好，休息一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花一点时间来在圣经的经文的本身，我们来看神借着先知以西结在异象当中所看到的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了。那么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啊，刚才咱们讲的那三点啊，一个就是说神的时间到了，耶和华的荣耀要离开了，然后地上的人要这个罪人啊要被毁灭了。当我们来读先知书的时候啊，我们发现所有的先知，正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啊，神并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乃是赐平安的意念，使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给巴比伦所定的时间是70年，也就是说神管教，其实这里呢还不是惩罚啊，是管教，充足的管教。然后呢神还是要叫他们要回来，那么在大先知以赛亚书里边，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啊，他一开始出来讲话的时候啊，第一章就来这个把耶和华的愤怒啊向以色列人来，向耶路撒冷的人啊来传讲。但是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马上就开始宣告了，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要被建立，要超乎诸山啊，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比如多国的民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啊。就是说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啊，把这个圣殿，把这个神的子民啊，在末后的日子里面的复兴啊，马上就要带出来啊。所以在这个耶和华荣耀离开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先来看一段圣经啊，就是以西结书第11章啊，以西结书第十一章，大家都回来了吗？啊，手中有圣经的啊，哎，感谢主啊，手中有圣经的，请翻到以西结书第11章第14节开始看。以西结书第11章，我们从第14节开始看。那么这个地方这样说的啊，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了啊，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兄弟啊，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为什么是这样说啊？那么这里首先咱们知道这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啊，耶路撒冷的居民。那么这个时间呢，是被掳之后第6年6月初5日，前面咱们画了时间的表啊。那么这个第六年初，离着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被围困只有3年多的时间了啊，被毁灭只有5年多的时间啊，5年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在这个里边呢，我们看到啊，就是将要毁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被掳出去的这帮人啊，也就是说，那筐好的无花果啊，被掳出去这帮人呢，已经掳出去了5年多了。所以这个时候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啊，对被掳出去的那些人，这里说被掳出去的那些人是以色列全家，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剩下的这些人将没了，是吧？掳出去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哈。所以对你啊，就是留下的这批人，对被掳的那批人说了， 啊，对大众说啊，说你们远远离开耶和华吧，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也就是说，那一筐坏的无花果对那双好的无花果啊说，你们走吧，你们滚蛋吧，是吧？你们被掳了，你们完了。所以以色列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啊，是留给我们为业的。也就是说，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没有任何的悔改的迹象。第十六节就说了，所以你要说啊，就是以西结先知要说了啊，耶和华如此说，我随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到列国中，把以色列全家远远迁到列国中。那么这里为什么说以色列全家呢？不是说以色列里边的一部分吗？所以换句话说，留在耶路撒冷的这批人已经不算在以色列家了，所以把他们这个远远分的列邦当中，下边就还很宝贵啊，说我还要在他们所造的列邦暂作他们的圣所。也就是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这个是刚才咱们看到的啊，就是前边整个耶和华的荣耀离开，这是最后要从橄榄山上准备升天之前的时候，之前啊所说的这段话，就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升天了，没了吗？说说没有，他是跟着以色列的这个被掳的人啊，到了外邦之地，在那个地方，虽然那里没有耶路撒冷，没有圣殿，但是神仍然的工作在他们中间保护他们。我们知道耶和华的荣耀是什么呢？是赎罪，是遮盖罪恶。因为人只有在赎罪的情况下才能蒙福，你的罪不赎，罪恶要归在你自己头上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蒙福的。所以耶和华的荣耀的最关键的地方，对于人类来说啊，是耶和华的保护，是这个保护里边最关键的问题是他的赎罪啊。所以在这里说啊，他说神的荣耀离开耶路撒冷，跟着这个被掳的人出去了，跟着被掳人出去了，到那干什么呢？是暂作他们的圣所。然后呢，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再把你们招聚回来，从分散的列国当中再聚集你们，又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所以这一批被掳出去的这帮人，他们到了哪里，神的荣耀要跟着他们去，在那里暂作他们的圣所。暂作圣所是干什么呢？是保护他们，是饶恕他们的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那里除掉，也必从其中啊除掉一切可憎恶的这个可憎可厌的物，也就是拜偶像的东西啊。然后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的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我要做他们的子民，他们要做这个，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然后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之物的，我必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所以在这里就说呢，这些到了外邦去的这些人啊，前面也说啊，他们的心这个在第六章第八节啊，就是分散在列邦的这帮人当中呢，说你们分散了列国去的时候，我必在列光当中剩下的啊，仍然让你们刀剑追赶你们啊，让你们在那还是要受苦的。那么那些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到的地方纪念我，下边说为他们心中何等的伤破啊，因为他们曾经起淫心远离我，眼对偶像行邪淫啊，说他们因一切可憎的事必厌恶自己。也就是说，掳出去被掳到外邦之地这些人受了管教之后，在这个管教的过程里边，他们悔改啊，他们悔改。所以神的荣耀啊，神的圣所追随他们去啊，追随他们去，追随什么样的人啊？追随有悔改之心的人啊，追随有悔改之心的人。所以神在万邦列邦当中啊，万国当中让他们受苦，受苦的目的是什么？ 是让他们谦卑下来，是让他们能够有悔改之心，是神赦罪饶恕这件事情的这个工作啊，仍然在他们中间能够做成。所以我们从十一章这个以西结书十一章这个地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了啊，离开耶路撒冷了，是不是神的子民就完了啊？不是，神的子民里边仍然有一批人啊，那么这一批人他们是有希望的，他们被掳到外邦去，神要在他们中间借着苦难管教他们，然后他们在那里内心伤破，厌恶自己，悔改，所以呢神要把他们重新再招聚，神要给他们一个新的生命啊，新的心，新的灵，把他们重新招聚回来。那么这件事情啊，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后来的以西结先知的信息里边呢，我们会继续的来看啊，关于以色列人回归的信息。好，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九章啊，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查经啊，咱们来查考啊，看圣经的经文了。大家翻到以西结书第九章，安静一下内心啊，把刚才咱们听的这些信息呢放在心里，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经文就比较稍微容易来看明白经文到底要说什么了。我慢慢的读，弟兄姊妹来听啊。第九章第一节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大家记得啊，这是一个在异象当中看到的啊，这个不是实际真实的啊，这是在异象当中看到的。然后第二节啊，忽然有六个人啊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然后其中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这个铜坛的旁边。铜坛就是这个祭坛啊，院子里边的那个祭坛。金坛呢就是指的圣所里边的那个香坛啊，这是祭坛，献祭的坛啊。然后第三节，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以上，说现在呢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了。神将那个，所以这个神的荣耀啊已经从他原来的本位已经出来了啊，门槛啊到了门口了。然后呢神将呢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了来。在这里我要问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穿细麻衣呢？知道细麻衣代表什么意思吗？有人回答一下，细麻衣代表什么意思？
披麻蒙灰。
哎，对啊，代表悔改啊，细麻衣啊就是代表悔改的意思。好，所以他腰间带着墨盒子啊，这个在原文里边呢是带着以墨洗的写的一个书卷，对吧？所以这里说他带着墨盒子啊，说耶和华对他说啊，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要这个画记号在他的额上啊。原文里边呢，这个叹息哀哭的人是在这个痛苦当中不断的抽泣啊，不断的抽泣，就是就老是一直在那里抽泣的痛哭啊，是指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一个动作。那么他们为什么哭泣呢？是为城中可憎之事。好，下边继续说啊，要在他们的额上要做记号。这个很像神在这个 击杀长子的时候在埃及地，叫以色列人先在自己的门口门框上门楣上涂血所以灭命的人来看见，这是一个记号那么在这里呢也有记号。弟兄姊妹请问，这个记号是谁写上去的？这是一个保护的记号对吗？这个记号是谁写上去的？请说丽萨姊妹。
神吧。
这个标准是神定的，记号是这位身穿细麻衣腰间带墨盒子的人标上去的。但是是什么使这个记号写在了他们的头上呢？
圣灵的印记。
啊？
圣灵的印记。
悔改。
圣灵的印记，灵感。其实是他们悔改的心。
悔改
下地狱的人是谁让他下地狱的？将来有一批人要下地狱是吧？
自己下地狱。
人的回应非常重要。人的回应非常重要。律法的标准是不变的，神定的标准是不变的。神要标记号在谁头上就标谁，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神的怜悯没有原则吗？所以那些强预定论者就是没有原则，是吧？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没不讲原则。其实神要怜悯谁，也就是说他的标准不以人的标准来定。你看这里神定的标准是什么标准啊？是为城中罪恶在那里哀惜叹哭抽泣痛哭的人，以这个为标准。有些人说怎么不是那些道德特别高尚的人啊？怎么不是那些宗教特别虔诚的人啊？怎么不是那些圣殿里边特别会奉献的那些人啊？怎么不是那些神学家啊？怎么不是那些特别有知识有学位有地位，又不是那些祭司啊，不是那些长老啊？这里说以城中可憎之事悲叹哀哭的人，所以这个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咱们中国人就说，好人难道不能上天堂吗？他能上天堂我肯定也能上去，因为我比他好。这一点骄傲你已经上不去了。所以神要怜悯那个卑微的人，为什么？因为神定了悔改的标准，所以这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有些人就强调，就是说神要拣选谁就拣选，所以你的努力都没有用，那完全是欺骗。所以在教会里边，这种这个麻醉人的理论啊，这种学说真的是很可恶。而且在教会里边占有主导地位的，现在就是这些强预定论者，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人的意志、人的责任啊，所有的听起来他们很虔诚啊，因为他们特别的高举神的主权啊，一切都是神的主权，所以他们说人的这个污秽啊是绝对的，所以人不可能在神面前有悔改的心，不可能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当然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在那些不悔改的人的身上没有工作吗？神的工作是一样的，只不过人的回应不一样，这个才决定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同。所以神的审判才有价值，如果人的回应是没有价值的，人没有自由意志，人没有选择的权利，一切都是神做的，那罪恶也是神做的，是吧？下地狱都是神做的，要拯救的也是神做的，如果都是神做的，那人在这里边还有什么责任呢？是吧？神审判还有什么意义呢？那不神是本身就审判他自己吗？他叫人作恶吗？弟兄姊妹，不是的，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完全绝对的责任。所以在这里是什么东西是记号画在自己的头，画在那些人头上呢？是，当然是神的标准，是这个耶和华使者画上去的，但是根本上来说是这些人 在神的面前有敬畏，有祭邪，有悔改，有忧伤痛悔之心，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心，所以神把这个记号画在他的头上。你说这样的心也神给的嘛？啊，当然这就没法说了，是吧？这个那就什么不要做了，都是神给的。所以第五节就说，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什么？以行击杀。说你们的眼不可顾惜，也不可连续他们。这个时候的祷告是无效的，灾难来临的时候，这时候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没有用了，晚了。所以要把年老的、年少的、处女、婴孩、妇女从圣所起，从圣所起，说明什么问题？神的家，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从圣所起。下边说全都杀尽，但是在这个行动这个同时，另外一个话神从来不会忘记的，那就是说凡是有记号的人，你连不是说你不可以杀他，下边说不可以挨近他啊，灾难连靠近都不能。神多么样的怜悯啊，是吧？然后于是他们就开始了，从哪里？殿前的长老。所以神的公义，神多给的也向你多要。然后对他们说，要污秽这殿，那是耶和华的圣殿啊，神要污秽这殿。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多少教堂卖了，卖作各种各样的用途，甚至于成了异教佛堂、清真寺，是吧？成了夜总会啊、餐馆，各种各样罪恶的事情。但是那个外表的样子还是一个教堂，什么原因？这里讲的非常清楚。所以这个殿要污秽，使院中，这是耶和华的殿的院中啊，充满被杀的人。你们去吧，然后他们就出去了，在城中行击杀。这是个异象看到的，这件事情还没临到呢，这只是先知以西结先在异象当中看到了这件事情就要发生了。然后他们击杀的时候，以西结先知自己被留下了，也就是他是在悔改被饶恕，耶和华的荣耀仍然遮盖他，虽然他是被掳到外邦去的啊，他还是被留下了。然后先知就说了，他伏伏在地说，哎，主耶和华，你将愤怒请在耶路撒冷，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这个是一个祭司中保职分的祷告啊，是一个祭司中保职分的祷告。那么但愿我们每一个有君尊祭司的神的儿女也知道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中保式的祷告。然后他对我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遍地有流血的事情，满城有冤屈，这个就是拜偶像所导致的结果，对吧？当人在信仰上走错路的时候，他的道德必然败坏。所以在这里没有特别的强调他们杀人流血啊，满城都有冤屈这个事情，因为那不过是一个结果而已，那个根源不在那里啊。所以神对人类的这个罪行的审判，那是之后，那只是证明了他的信仰的错误啊。这个信仰的正确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在这里就是神行击杀的时候啊，因为他们不单单是信仰错误，而在信仰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到了在道德败坏这个问题上的最后结果了。说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啊，他看不见我们，这个就重复前面那句话啊，就是咱们说上帝已死，上帝是死的啊， God is dead 啊，一样的啊。今天也是这个科学界、政治界、艺术界啊， God is dead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普遍啊，被 很多西方人东方人现在都普遍的引用啊，甚至于这件事情可能也影响到教会啊，影响到教会的领袖界啊，所以他们才敢搞同性恋啊，所以他们才敢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亵渎我们的神啊。说故此我眼必不顾惜，也不怜恤他们，必照着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说那穿细麻衣的腰间带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我已经照你的话吩咐去行了。也就是说那些为城中罪恶哀哭痛悔啊，这个叹息的人神一个也不会使他们受伤害。就是索罗玛俄玛拉被毁灭的时候，神也没有忘记罗德啊。虽然罗德他离开了亚伯拉罕，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但是他在神面前的那一颗虔诚的心，神并没有忘记他。当然这里边呢这个亚伯拉罕也为他代祷啊，我们也看到一个亚伯拉罕中保在神面前祈求的这个作用啊。好，这是第九章，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开始走了啊，到了门槛，然后耶路撒冷大兴击杀啊。然后第十章开始啊，说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啊，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状啊。主对那穿细麻衣的人说，你进去，在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以下，从基路伯中将火炭许满两手，撒在城上。这是神对于他的使者这个穿细麻衣的人另外的一个命令，对吧？这是第二个意象啊。第一个意象就是要行击杀的意象啊。但是在这个意象同时啊，也有这个蒙拯救啊，脱离刀剑的这个意象。那么到了第十章呢，和第十一章啊，就是看到这个穿细麻衣的这个人啊，他不单单是一个保护的，同时他也是一个降灾的啊。所以他把这个基路伯中间的火炭取出来撒在城上，是表示灾难像烈火一样要临到耶路撒冷城。那么烈火呢有两个作用啊，烈火有两个作用，对于可燃的对象是焚烧毁灭，对于不可燃的是炼净啊，是炼净。所以火能够把杂质烧毁，但是能够使金子更纯啊。这个就是火的作用啊。所以神要把火撒到耶路撒冷城，那就是要烧尽里边的杂质，然后使纯净的更加纯净。下边呢就是整个取火的过程。那么在取火的时候啊，说我就看见他进去了，那人进去的时候，基路伯站在殿的右边，云烟满了内院，然后耶和华的荣耀从基路伯那里上升，停在门槛以上。这又是一个门槛啊。这两个门槛和前面的门槛是不一样的啊。院内就满了云彩啊，这个殿宇也被耶和华的荣耀的光辉所充满。然后基路伯翅膀的响声听到外院，好像全能神说话的声音一样啊。下面就说他吩咐那穿细麻衣的人要从旋转的轮内基路伯中取火啊，这个命令和前边所说的是一样的啊，要把火取出来。然后那人就进去站在一个轮子旁边，有一个基路伯从基路伯中伸手到这个基路伯中间的火那里啊，取些放在穿细麻衣的人的两手之中啊，那人就拿出去了啊。那么这个就表示说灾难啊要临到了啊，灾难要临到了。当然这个灾难咱们也讲了啊，这个火是有两方面的啊，它不仅仅是毁灭的，同时它也是炼净的。关键是面对火的是什么？如果是碎秸，你必被烧掉；如果是金金，你就被炼尽啊。这个主耶稣说过啊，他说他是树，我们是枝子。那么这个时候就看我们结不结果子。 如果结果子，那个剪刀是在那里的啊。这个剪刀有两个功用，第一个对于不结果子的剪掉，对于结果子的修理干净，对吧？这都是神的工作，对吧？始终都是一致的啊。这时候就看我们在神面前是用什么样的心。第九节，我观看啊，将基路伯旁边的有四个轮子啊，这基路伯旁有一个轮子，那基路旁有一个轮子，每基路伯啊如此，轮子的颜色仿佛水苍玉，至于四轮的形状都是一样。然后这个仿佛轮中套轮，轮行走的时候，这四方都行走，并不旋转，方向头向何方，他们也随向何方。行走的时候并不旋转，他们全身啊，这个连带手和翅膀，连背带啊手和翅膀，并轮周围都满了眼睛。这四个基路伯的轮子都是如此。至于这些轮子啊，我耳中听见有声音是旋转的，说啊是旋转。然后基路伯有四脸，第一个基路伯的脸啊，第二个是人的脸，第三个是狮子的脸，第四个是鹰的脸。在这里呢，基路伯的脸和前边所看到的牛的脸啊，只是有一点不同。然后基路伯上升去了，我在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活物啊。基路伯行走，轮也在旁边行走。基路伯展开翅膀离地上升啊，轮也转离他们的旁边啊，那些站住，这些也站住，这些上升，那些也上升，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这个奇妙的这个意象啊，我们读了，那么里边有什么更深的含义，我们慢慢的来查啊，慢慢的来了解，来认识啊。在这里呢，我们不特别的花很多时间来查考，来解释啊。说实在，我自己对这个理解的也不是那么很深刻啊。我们看到神的整体，看到神的动作，看到神的眼睛，神非常的细致啊。这个轮中套轮的这个。就是表示它是转的啊，这里说我的声音，听见有声音，它是转的，就神一直是在行动的啊。那么这些更深的呢，我们暂时先不讨论这问题。然后第十章第十八节，这时候呢，耶和华的荣耀就从殿的门槛那里出去了啊，停在基路伯以上啊。然后基路伯出去的时候，就展开翅膀，在我的眼前离地上升，轮也在他们的旁边。停在耶和华殿的东门啊，也就是金门啊，停在院子的门口了啊。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这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以色列神荣耀以下的活物，我就知道他们是基路伯。咱们讲过，基路伯是保护的天使啊。然后各有四个脸啊，四个翅膀，翅膀以下有人手的样式。至于他们脸的模样，并他们身体的形状，是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他们各具，巨个啊，直往前行。那么一再的来记载这件事情，是表示信息的权威性啊，是表示信息的权威性。这个呢，是在他们将要被掳。这件事情就是神的灭命的事情啊，将要发生之前大概还有四五年的时间啊。然后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谁知在门口有25个人。这里的25个人和前面所看到的那25个人啊，是不一样的啊。这是向东的这个外院啊，向东的门口，殿的门口啊。那边呢是在内院啊。这些呢是民间的，这个我看见啊，其中有民间的首领，亚硕的儿子啊，比拿雅的儿子，这两个在那里啊。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这些城中给人设恶谋的啊，当然这都是长老，是领袖啊。他们说盖房屋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城是锅，我们是肉。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攻击这些人啊。 25个通常指的就是每一个支派里边两个加一个总头啊，就是25个的这个数字啊。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你们口中所说的，心中所想的，我都知道。那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那么这一些呢，就是看到啊，在第八章里边所看到的是，宗教领袖、圣殿、至圣所，就是至圣的地方啊，所发生的那些事情败坏。那么在这里呢，讲的是民间啊，以他们的领袖为代表啊，他们是给中间出恶谋的那些领袖，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是从信仰到民间通通败坏啊。然后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啊，第六节，然后被杀的人充满街道，然后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就是肉，这城就是锅，你们却要从其中被带出去，你们怕刀剑，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说我必从城中带你们出去，交在外邦人手中，却要在你们中间实行审判，你们必刀在刀下啊，我必在以色列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因为要把他们掳出去了啊。说我必在以色列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没有遵守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却随从你们四围列国的恶规。说我正说话的时候啊，正说预言的时候，这个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就死了。于是我伏伏在地啊，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都灭绝吗？啊，那么这个呢，再一次是我们看到神的愤怒啊，罪恶的结果，先知特别是祭司啊，中保的职分啊，也都是在这里边能够看得出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刚才读过了啊，14节，就是耶和华临到我啊，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被对这个被掳去的那些人啊所说的话啊，就说你们走吧啊，这个远离耶和华吧啊，这地是赐给我们了啊，但是事实正好相反啊，神要使被掳去的那些啊在外邦之地悔改，受管教，然后重新回来，然后本地的人呢，却要第21节啊，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之物的人啊，这个我必照他们的行为报应在他们头上，是主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留下的这帮人呢，要灭亡。那么这些信息宣告完了以后，第22节，于是基路伯展开翅膀，轮子在他们的旁边，在他们以上，以色列神的荣耀啊，就是这个。在他以上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然后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边的那座山上，就橄榄山啊，灵将我举起啊，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回到加勒底地，到被掳的人那里，这个然后呢，我所看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啊，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在前边咱们在写这个时间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发生是在被掳之后第六年6月初5日啊，第六年6月初5日，然后到了第九年10月初10日耶路撒冷就被围困了，然后第11年4月初9日耶路撒冷就沦陷了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被围困沦陷之前啊，先知被召啊，然后先知传递异象啊，这个传递信息，然后他要向左向右躺卧啊，1年零2个月的时间啊，然后这个就出来传讲这一个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殿啊，要跟随着这些被掳的人在他们所到的地方暂时做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啊，神对那些悔改之人啊，对那些悔改之人，神不管他们到了外邦之地啊，神仍然跟随他们而去。我们知道，被巴比伦 在巴比伦啊，在后来的波斯啊、希腊，这些都是拜很多很多偶像的地方，但是神的荣耀仍然伴随着他的子民，保护他们啊，这个饶恕他们的过犯，神查验他们是不是有悔改的心啊，这个那些好的无花果是指的他们是可能被管教而悔改的人。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重点对于这个以西结啊这几章经文啊，第九、第十、第十一这三章经文呢，它的精神，它反对的反映的信息啊，传递的时间背景等等的，它的意义啊，跟我们弟兄姊妹来查考来分享。第九章第一节啊，说他向我的耳中大声喊叫哈，这句话呢，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心中非常的震撼啊，神为什么喊叫呢？也就是说神发怒了啊，神的愤怒啊，也就是说在第八章里边那些事啊，神一直忍耐，一直忍耐，一直忍耐，忍耐到时间到了的时候，神就开始愤怒了，发火了啊，呼喊啊，神说这个来啊，这个管理城中的这些这个管理这城的人啊，要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来。所以弟兄姊妹，正像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啊，我们断不可把神给我们的机会悔改啊，这个的机会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现在神还给我们机会，对吧？最后的这个时间还没有到来，所以千万不要把神的恩典拿来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但愿我们啊都有悔改的心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人，为他们带到啊，我们有以西结先知的责任啊，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守望者，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有君尊的祭司。一方面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存真实悔改的心，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能够向周围的人来传福音，拯救他们的生命，为他们带到啊，为我们所住的地区来带到，求神的灵借着我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在这个时代来工作，使我们有更多的人啊进到他的救恩里边去。好，我们今天以西结书的查经呢就先要听到这里了，我们先结束啊，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弟兄姊妹有沟通有分享的，我们还会开着这个 Zoom 的这个会议室。有哪位肢体要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有这样感动的肢体为我们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没同祷告。
亲爱的天父，恩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保惠师，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让我们领受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是一体何等不配的人，主啊，谢谢主，印着你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因着你完全的救赎，主啊，全备的救恩，使我们可以得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成为印记，主啊，谢谢主，借着经文，借着聚会，借着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带到，让我们不断在主面前谦卑悔改，知道主啊，我们的生命若不是蒙你的拯救，主啊，我们就不是去向灭亡的生命，谢谢主，在过去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在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你将来还要救我们，主啊，我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儿女，落到有的公斤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自己的应许，愿你自己的信实恩典慈爱和拯救伴随着我们，主啊，也兴起我们来，主啊，因着在你面前有悔改的心，因着在你面前主啊有认识你馨香的主啊那救赎而来的福音而来的香气，主啊，让我们能够传扬你的美德，让我们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福音的见证，亲爱的主，主啊， 求主你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的机会，也接受纪念你仆人在你面前忠心的服侍。主啊，是你的道在我们当中兴旺，是你的福音主啊在我们自己生命当中得以见证出来。主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成为你拯救的见证。主啊，那引领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能够早日来到主面前。谢谢主，就是赐福保守弟兄姊妹们。主啊，我们每天呢读经祷告我们的生活，主啊都求主掌管。主啊，我们知道因为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啊，你愿保守我们的心直到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主啊，我们就愿意回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爱。主啊，我们将自己献上成为主手中的器皿。主啊，求主你的宝血不断的洁净，主啊使用我们。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垂听孩子不配的祷告，都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